所以保罗讲的属灵征战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站住，你只要站住，你只要站在那个属天的地位上，你就一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你看见仇敌，我们的肉体迦南一直想用各种办法引诱我们离开这个地位，你只要一离开这个地位，你一定是失败，一定是失败。但是感谢主，后来你看你们南边的这个马拉基，这个以法莲、马拉西和便雅悯支派联合上去的时候，好了，这个时候就把敌人引开了，然后他一同往基顺河方向。那这个时候神来最后一个临门一脚，神的临门一脚就是圣经告诉我说，他从这个空中，你若读圣经很清楚，他从这个星宿，从我们好好看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那就是四世纪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十九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然后第二十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你看这是星际大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好像神调动月亮和地球的距离，结果有的海水就涨起来。那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稍微电，神调动一下整个太阳系或者是银河系，结果我们的地球气象就产生变化，然后基顺河涨起来，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把那个地方都弄成泥泞一样，所有的装甲部队都陷在泥巴里面不能够自拔，然后西西拉就逃走了，然后甚至有另外一个女子就是雅意就把它解决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终于赢得了世界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或者说第一次哈米提族的战争，乃他的对象乃是我们的肉体，而这个肉体一个最可恶的地方还不是托我们犯罪，肉体这个卑下的一面，我们的像铁车一样叫我们不能够自拔，的的确确这个肉体可恨，因为他要托我们进入到罪的里面去，罪的泥巴里面去。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事实上我们肉体最阴险的一面就是要切断北边的支派和南边的支派，意思就是说切断那条到西安的道路。所以只有当我们靠着主征战，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肉体，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那条路就打通了。当我们被致死的时候，弟兄，对我们肉体来讲是痛苦的，我们的的确确经过流泪过，但是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经过流泪过，因着神率领我们打胜仗的缘故，现在我们能一同来到耶利，能够一同来到耶路撒冷，能够一同登耶和华山。我们唱上行诗的时候，我们能说：“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现在不只是马拉西支派，现在不只是南方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现在拿弗他利，现在西伯伦，现在但支派，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经过了流泪过。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从北边来的话，他们是立上加冕，个人要朝见神。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弟兄们要保守圣灵的合一，需要经过征战，需要经过流泪过。撒旦是唯恐不乱，就算是同样的一个聚会吧，大家应该可以彼此相爱。神可以用各种圣灵，你看见说这个我们的肉体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可以叫我们彼此相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来到耶和华面前，我们说我们登耶和华殿，那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见，如果那个哈米这座战场仍旧在迦南人的手里，我们不能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我们只能说这些弟兄不过是在这边的，或者是约旦河外的，或者南边来的，但是呢，我们看不见以弗他利的弟兄姊妹。但是神真正的见证，让我们记得，乃是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没有信的人，没有谎言。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神所救赎的，通通在哪里？所有基督所悦纳的，通通在这里。因着这个缘故， 你能爱所有基督所爱，你能接受基督所有所接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桌子跟前，一面你纪念主，另一面你和神的儿女有交通。我记得从前有一个人呢，当他进到我们聚会，他忽然发现坐在那里的人就他多年要找的人，那个人就杀害他父亲的人，他有很大的挣扎。这个人信耶稣的，也就坐在我们桌子的旁边，所以他就在神里面很大的挣扎，我要不要进去，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和他一同过这个杯，要么我就离开了。后来神的爱感动他，他就流着眼泪就和那个弟兄一同过那个杯，他们一同来到西安山。现在他们可以常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好多人不能和我们一同聚集，原因在哪里？肉体切断了那条路，叫有一部分在这个加利海那边，加利利那一带的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不能和他们一同唱这首诗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第二条西安的大道。那第三条，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我很快的说一下。无论你是从加利利越过了约旦河东，然后一直往南走到了耶利哥，再往上走，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弟兄姊妹，这条路就是主耶稣当时他每年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多半走那条路。那那条路很危险，那条路因为要从耶利哥要经过一段的流泪谷，那表示经过那段所走过要叫你落眼泪的，那么然后一直要往西安山去。那普通那里有强盗，就像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大概呢，普通如果从耶路撒冷或者亚加利利他们来过节的话，多半是全家人全村人走在一起，他们大部分是分着三队，前面一队有武器，后面一队也有武装的，然后中间的是妇人和小孩，所以前面是大人，后面也是大人。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啊，他十二岁到了圣殿以后，等到回去的时候，他的父母啊找了一两天才找到他。那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读教育心理学的，你一定会觉得很稀奇，怎么天下有这么糊涂的母亲呢？过了一天两天才发现他儿子不见了，才回来找到他，结果发现主耶稣在殿里面。那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你知道吗？因为他主耶稣呢还没有满十二岁的时候，当他到圣殿去过十二岁，所以呢还没有满十二岁，他是小孩子，小孩子他当然在中间这一段，在这一边和妇人在一起。但是呢等他回来的时候，按理来讲他已经是十二岁，已经成人了，那他不能在中间，一定怎么，一定在前面一队或者在后面一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会明白说为什么他的父亲找不到他，因为父亲如果在前一队的时候，他以为他儿子一定在最后一队，在最后一队的那天在前面一队，结果没有想到呢我们主耶稣还在圣殿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条路呢就是以色列他们常常走的那条路。但是弟兄姊妹，这条路是很不容易走的。去年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我们特地讲好我们要从耶利哥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们可以用车子一半接你上去，但那条一定要走，其实开车二十分钟就能到上面，也并不是很难的。但如果你真的走过那条路的话，弟兄姊妹，约旦河谷那条路根本就是流泪谷。我们说过了，这个如果我们把地球的脸，地球啊就像我们的头，就是地球的脸的话，地如果我们的头代表了地球的话，那么这个地球的脸上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那个的疤痕呢，伤痕呢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的，很大很大的疤痕。那么这个大的疤痕到什么地方最深，伤痕最深呢？到死海是最深，因为是在海平面底下1300英尺。所以圣经事实上就是用整个的约旦河谷来代表因着人类犯罪以后，神在地球表面上所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痕。所以死海就代表死亡，代表人的堕落，死海的附近的光景好像地狱的光景一样，因为温度差不多比体温还要高，所以你所经过的谷根本像活谷一样，
经过火烤的一样，你所经过那个地方要叫你落眼泪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你看见了，每年三次以色列人他们仍旧走那条，但是感谢他们的的确确确是经过流泪的，他们然后立下了脚印，他们终于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刚才告诉这个刚才这个我们所读的诗篇八十四篇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经过流泪，但这个要变为泉源之地，并且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这句话怎么说？如果你读圣经就很清楚，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地震，结果橄榄山就走山了，它的北边呢就往北移，南山就往南边呢就往南移，中间就留下一道的这个峡谷，然后以色列人呢就从那里就逃避整个列万国联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最后的世界大战，结果这样呢，以色列就往这个约旦，就是往 Petra 那个方向，旷野那个地方就逃走了。那么这是主耶稣回来所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等到那个地方一裂开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断成三部分。那么最稀奇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地方裂开的，然后忽然间发现有水泉。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耶路撒冷没有水泉，到今天没有一条河，你找不到一条河，这是很稀奇的地方。你到那座山城，你找不到一条河。那个希伦溪不过还到怀子母而已，这个不叫河。河就是你一定过了腰，而且是成为不可淌的河，你只能游泳撑下的河。所以在耶路撒冷根本没有这条河的，但是很稀奇。那一次地震以后，根据撒加利亚告诉我们说，有结果什么？结果一个水泉发现了。结果这个水泉呢，一部分往西海流，往地中海流；一部分呢往死海流。那么死海所流的那个方向，后来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起头那原来是从圣殿流出来的。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因为整个今天早晨我们所说的摩利亚山是一块磐石，现在呢磐石裂开了，因为地震流裂开了，结果水泉就发现了。你看见你耶路撒冷多少年几千年来不能解决水的问题，现在解决了，现在有一条河。所以你读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它是有一道河，那个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条河是神的城欢喜，但那一天整个神就欢喜，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不同的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条河从圣殿流出来，经过一千轴，在一千轴四次神的测量，变成一个不可淌的河。往哪里走？往耶路撒冷走，往死海走。而所流的方向呢，就是西安大道的方向，西起的海。那结果圣经说，那个水流所到的地方，到四周围都是树木，所到处万物都要活过来，而且盐水要变成淡，现在的盐水比地中海的盐分还浓十倍，到那天要变成淡水。弟兄姊妹，死海怎么回事呢？是不知道有多少，有五个溪流，连包括约旦一直流进，都是淡水注入进去，但是多少的淡水都不能叫它盐稍微弄淡一点不行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简直靠近地狱，所以一下子就蒸发了，它永远那个盐分是越来越浓。但这次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脚踩在橄榄山，他要解决一个问题，他要解决死海的问题。他把死海都变成像加利利海，到处有打鱼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而且在两旁的树木是按月结果子，它的叶子也医治无病。第一次，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一点新耶路撒冷的影子，你知道吗？新耶路撒冷有河有树，而且这个树是按月结果子，它叶子能够医治百病，医治万病。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这个情形，但是感谢主，有一条路叫做西安大道。因着这些人走这条路的缘故，终于把那个日子带进来了。等到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弟兄们，水泉发现，结果你看有一道河的分叉， 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往东流的结果就注入死海，所有都变活了，但是不要忘了。